好，我们开始讲啊。我们这次是奇门遁甲的数理提升课，主要是对预测这方面上来讲的。阴盘是要求除了数字性的东西不好定得非常准确之外啊，其他的准确率高手达到90%没有问题。就是说你给别人看事儿，你10句话9句话是对的。预测是最基础的，是一开始大家都会接触到的。首先你学奇门还是学其他的啊，都要会测事儿，会算卦。预测是最基础的，但是呢也是最长期的，需要最长期的训练和学习，因为它是最难的。如何能把一个事情通过奇门盘给它测准确，这是最难的啊，就是不见不到底的，你只能提高你的预测的准确率。一般初学者能有50-60%的准确率，差不多啊。然后你在中级呢，能有个70%的，到高级呢，就是达到高手的水准，就是80%。在阳盘里面也是一样啊。在阳盘里面，你的准确率要能达到80%，也算是高手了。我们阴盘不一样啊，我们阴盘的要求不是这样，给别人预测，只有测得准，才是硬功夫，对不对？才是能说服人的一方面。测得不准，别人不愿意给你钱。你测了准，别人心甘情愿的给你咨询费用，给你预测费用。所以算准、预测准是首要的，同时也是最难的。奇门包括数理奇门，包括风水，奇门风水包括那个奇门这个道法，最难的就是预测。当然最开始接触的也是预测，到头来最难的，你就是后面把奇门风水、把奇门道法、法术都学到了，你会发现最难的还是预测。因为预测啊，千变万化，变化性太大，如何能把它测准，这是需要长久的学习、长久的演练，不是说你就靠听我这一堂课，我这一次的课就能完全的学明白的啊。当然我会讲得很明白啊，我会讲得明白，讲得透彻，还有一些这个预测实战都会给大家会给大家分析到位，主要的预测理法会给大家分析到位。但是你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方法，掌握了我教的这些方法，你就靠一次课想达到多精深的一个地步是不可能的啊。学习完之后需要长久的去理解、去掌握，还有去实战。你就跟上大学的时候上高数一样，上高数的时候老师就把原理、方法、原理都给你讲明白了，都给你讲透彻了，也给你演算几个例子，但是你实际在考试的时候，你能不能运用得好，你能不能熟练，能不能熟中生巧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有很多理法，还有一些预测理念啊，一些应对方法，是在这个具体的实战中才会出现的。也就是说，有很多东西不可能归纳成方程式，这跟数学不一样，它没有方程式，它没有方程式，它是在一些最基本的理法的基础上加以千变万化的演变。那这个演变如何演变？根据不同的情况、不同的这个预测环境来演变，这个都是需要大家去总结经验。在后面的这个案例里面呢，我都会给大家这个提这方面的一些预测经验。 就是说在别人的某一方面的问话的情况下应该怎么选取用神，或者是换一种问话，换一种环境应该怎么选取用神，怎么分析。有些悟性好一些的呢就会举一反三，如果悟性不是很好的，也就是学一个局就算一个局。但是我们讲的局你后面都不会遇到，对不对？因为时间永远在流逝，永远在变化，它不同的时间它的局就不一样，它局不一样，那就是别人同一个问话局不一样，你可能就不会分析了，所以它变化性很大。虽然奇门牌面我们经常会遇到重复的牌，相同的牌，但是它四柱不一样，四柱不一样，它的分析方法就不一样，它的取用也会有差别。每次这个咨询报名的有一些想学奇门的，就说我这一次课我能不能学过呀？你说这个话让我怎么回答你呢？这个一次课能不能学会呢？你要能把我讲的掌握了你就能学会，你掌握不住你就学不会，一次课就学不会，我就只有这样回答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后面会遇到的情况都跟我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大家各是各的情况。还有说这个老师有没有包会的，我说这个你比如说你就拿刚才那个学高数的那个例子，你跟数学老师说你帮我学会，你能不能帮我学会，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，只能说你要好好学，我可以帮你学会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反正都讲到位，但是你要不好好学，你要这个自己不下功夫，你学不会。你就跟那个算乘法一样，那算乘法这个我都方法都教给你了，但是乘法口诀表你背不会，那你谁也怪不到，对不对？你像奇门相异，奇门相异老是讲是讲，也会帮你去理解，但是整体的这个记忆和掌握包括背都是要靠自己，这个别人代替不了你啊，就是你脑子你要把这些东西建立在自己的脑子里面，别人脑子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嫁接到你的脑子里面，这都是靠自己的。所以老师起到一个引领，起到一个点拨，起到一个帮你理解讲清楚理法和具体的预测方法的这样的一个作用。但是很多很多记忆性的东西，很多实战，很多运用，很多理解还是需要自己下去这个下功夫的。这个最近也有一些这个老学员跟我联系，包括一些以前面授班的一些学员，到现在还问我，老师，我给我自己起居，我是不是看日干？都学了两三年了，你说这个怎么说呢？都学了两三年了，这种最简单的问题都没搞懂，你说让人怎么说？让人我也是无可奈何，也不是没讲，每次都讲，讲了自己有没有掌握呢？你肯定也听到了。那为什么没掌握呢？没当回事儿呗，对不对？没有下去复习啊，没有下去好好的去理解。像这种最简单的东西，它根本就不需要复习啊。你听一次课，连这个东西都还不知道，那学啥学嘛？所以这种东西怎么说呢？就是还是要看一点天赋的。这个上次有一个人问，他说如果一个老师教不好学生，是老师的问题还是学生的问题？我就直接给他一个那个比例，老师占30%，学生占60%，然后呢有10%呢是自己的这个悟性，我就给他这样的一个比例，那悟性还是有10%的。如果悟性不足，悟性不够的话，你就是要更勤奋了，勤奋补拙啊。但是不是说你悟性足了你就不需要勤奋了啊，不是这样。你不管悟性再高，你不勤奋你不行。所以勤奋是第一的。况且像 学学这种东西，学我们玄学这方面的东西啊，那不是学其他东西那么简单的，不像学 PS， 你参加一次班下来就可以去广告公司上班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种东西是很复杂的，是很难的，是需要长时间的去学习、去实践、去锻炼的，所以它没有那么容易。老师给大家引领到这样的一个门类里面，教大家方法，这种方法就是老师经过长久的实践行之有效的、准确率很高的一些方法，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门路和捷径。但是中间的很多东西老师代替不了你，还是要自己去多复习多学习。好，我们讲第一章啊，天干对奇门。天干大家都知道啊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像这种最简单的这种天干的象意，甲为栋梁之木，乙为花果之木，丙为太阳之火，丁为庚烛之火，这些都大家应该都理解啊，这个不讲多，这个不讲多。后面这一个呢，给大家提示一下，因为这个有利于我们对奇门遁甲里面天干符号的理解。甲为青龙，也为天福，这就说明了什么？甲很好，对不对？甲很好，在我们遁甲里面都是把甲当成是最好的，最好的。为什么叫天福啊？有天给你带来的福分，这就是甲。比如说你临子符，或者是子符来生你，因为遁甲盘里面这个甲木就是子符啊，那就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了有天给你带来福分，有贵人助，有神助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乙为日奇，也为天德。奇门遁甲秘籍大全里面认为乙是日奇，丙是月奇啊。我们现在呢认为乙是月奇，丙是日奇。因为月亮啊，它是像乙木一样柔的、弯曲的。这个丙火是大圆盘啊，你看这个前面，丙为太阳之火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不是月奇，它是日奇。但是这个无所谓啊，无所谓，你换用也行，换用也行，反正都是很好的东西。以为天德，什么叫天德呢？就是天的一些德行，上天的一些德行，这个道德经嘛，道德经，道德经的德是什么意思啊？对不对？大家好好理解一下，德就是这个天的一些，比如说好生之德啊，这种啊，荫佑啊，这种，这是叫天德。丙为天威，为什么称为威呢？威就是威严、厉害、威猛这方面的意思，这个也符合丙，对不对？也符合丙，因为丙是太阳嘛，为大圆盘，它是很有威力的，很有威望的。太阳的能量照射了整个太阳系，对不对？不但没有太阳的话，地球就是一片冰冻，什么生物都不会有。我们现在的丙呢，也当这个权柄，当权力来看，因为它有太阳的这种威力，这种威望。丁为星奇，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啊。天上三奇，乙丙丁，对不对？就是日月星啊，日月星。丁为星奇，因为丁是一点一点的啊，像眼睛眨一样。所以这个乙丙丁，这个天德、天威、日奇、月奇、星奇，这都是很好的。戊为天武，戊为天武。为什么称为天武呢？在这个奇门遁甲秘籍大全里面，把子符一般都寄托在这个甲子戊里面， 实际上物极跟人癸这六仪啊，它是平行的，但是它这里尤其把戊提起来，因为戊是领头的，对不对？戊是领头的，它代表着天，天就是什么子府，它代表着天，代表着上天的什么武力、威望、武力，因为它是六仪大将啊，六仪大将就象征着一种武力。同时戊也代表着天门，己代表明堂和地户，明堂地户，庚代表天行，庚代表天行，为什么叫行啊？这庚为杀伐之金啊，所以称为天行。